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能够再次回来，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今天要继续环绕着这个的，我们今年的主题，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那今天呢，我选了一段不好讲的经文。但是我觉得是很重要，所以呢还是要跟大家来思想的，是在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来读25节到33节。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的14章，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4 from 25 to 33. Gospel of Luke 14:25-33， 路加福音的14章，我们来看25节到33节。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开始到33节。新约的圣经是在我们教会的圣经后半部的新约部分的68页啊，路加福音的14章25节到33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4。 好，我们一起来。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人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计算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或是一个皇出去和别的皇打仗，岂不先坐下筹量能用10000兵去抵拿20000兵来攻他的吗？若是不能，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怎样，你们无论什么人，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好，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这里告诉我们，当有很多很多人来，与耶稣同行的时候，耶稣转过头来对他们说了刚才我们所读的哪一段的话。我们说，为什么耶稣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呢？这样的话一出来的话，那些本来要跟随他的人，他们想，你想他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他们一定是很惊讶，不知道当如何来回应。他们本来带着一个希望来看看耶稣，来跟随耶稣，突然间耶稣讲这样的话，好像要把他们拒于千里之外。我们说，耶稣来到这个人世间，究竟他来的人世间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去年讲了一年的马太福音，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就是神所差来的那一个的救主。他来到地上的时候要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的国度。所以当他来到的时候，他一出来传道，他立刻在不同的场合，他都呼召那些的来人来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按理，当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看见那么多人围着他跟随他的时候，他应该讲一些鼓励的话，鼓励他们来跟随他的脚踪，来做神国的子民，这样才比较对嘛，对不对？他应该讲一些话来吸引他们，让他们可以愿意的来跟随他的脚踪。比方说，他应该这样说才比较合理，就是说，你们来跟随我，你们来跟随我的话，我保证，你们从此就一帆风顺，你们会不愁穿、不愁吃、不愁住，我会供应你们一切的需要，我保证从此之后再没有人敢欺负你们。我会把你们带领进入一个荣耀的一个的国度的里面，我要把你们推到世界的顶端的里面去， 啊，好像以色列人一直盼望的是什么？盼望这个国家有一天能够成为当时世界的最强的一个国家。啊，如果耶稣聪明一点的话，他应该说，你们来跟随我，我就是那个的拯救者，我就是那个的基督。啊，我保证你跟随我之后，以色列这个国家在这个时代一定一定一定成为世界的中心。哎呀，我相信如果他这样讲的话，有更多更多人愿意来跟随他，来做他的门徒。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耶稣没有讲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基督徒会，我们基督徒去传福音的时候，哎呀，你来信耶稣，信耶稣很好的哈，你病你会得到医治哈，哎呀，你没有找到工作，你祷告一定要找到工作哈，哎呀，你又没有女朋友男朋友，你去教会一定能够找到哈，而这是很好的哪一种哈，啊，你可以讲很多很多很吸引人的话，让他们来。但是耶稣没有，耶稣一出来讲道的时候，他有呼召人来跟随他。但是很多很多的场合，我们看见有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都没有讲一些吸引人的话，让哪些人来跟随，反而常常讲一些话是让人感觉到不舒服，让人感觉好像耶稣你就是要拒绝我来跟随你，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的话。有时候有些朋友会跟我们说，哎呀，圣经其实有很多的道理，叫人做好事的好人的道理，这是真的很好的，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怎么样来做一个的好人。但是偏偏却记载了很多很多不合乎情理的一些神迹，不合乎理性的一些的神迹，不合乎人情的一些的话，像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一段话，绝对是不合乎人情的。他们有时候会这样说，如果圣经把这些不合乎理性的、不合乎人情理的话能够删掉，哎呀，不要讲那些的话，不要记载那么多神杀人啊，不要讲那么多灾难的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这个圣经绝对是一个很容易让我就信的一个的书。但偏偏圣经却没有这样，大家有没有觉得是这样？每次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觉得哎呀挺好的，挺好，突然间就跑出这样一段的话来，让我们心都冷下来。我们问为什么？为什么圣经不把那些让人感到不舒服的东西把它删掉？那岂不是更好吗？更容易让人相信吗？为什么偏偏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哪里？无柄鳄鱼的神迹，那怎么可以信？童女怀孕生子，那怎么可以信？死人复活，那怎么可以信？把这些所有不合理性的东西把它删掉。哎呀，圣经就是真宝贵，叫你怎么样做好人多好啊！但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却看见圣经记载了很多很多这些的东西在里面，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圣经并不是人所写的一本的书，如果是人所写的一本的书，他必定把这些东西都删掉；如果是以色列人写的书，他必定把亚伯拉罕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删掉，大卫那些犯奸淫的事情一定把它删掉，把那个最好的一个图画显示在我们面前，不会把那些他们认为是民族的英雄的那些的丑陋的事情记载在当中。因为圣经不是人所写的一本的书，圣经是神的启示。虽然当中有一些东西是让我们感觉到不舒服，我们咽不下去，但是那些东西却是神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无论是透过那些失败的属灵的伟人，像亚伯拉罕、像大卫、像所罗门，其实属灵的伟人他的生命里面可以很完美的呈现在我面前，但是圣经没有，却把他们其中一些失败丑陋的事情也展示在我们面前。为什么？因为神要把他要告诉我们的心意向我们显明。圣经是真理，真理的意思是说，是把真实的层面展示在我们的面前，并不虚假。是 表面看上去可能我们觉得不舒服，但是当我们明白它背后究竟神透过这样的话来告诉我们的心意是什么的时候，可能我们就知道啊，那是何等宝贵的一段的记载。那今天这段话也是其中一段圣经里面让我们咽不下去的一段的话，但是却是让我们如果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讲这样的话，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这段话在当中的话，我们会为这段话我们来感恩。为什么？因为神要告诉我们要跟随耶稣做主的门徒表示什么，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所以为什么我竟然一开始要讲这样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一段的圣经，就是因为我们要把这个的主题讲这个的跟随耶稣做主门徒这个的重要的一个的起点先展示在我们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我们晓得当我们说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是代表什么的意思。好，我们来看一下究竟在这里说的是什么。这里耶稣对他们对哪些人来那么多人来跟随他的时候，他转过来对哪些人说，人有个到我这里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的，就不能够做我的门徒。为什么耶稣要向人发出这样的高的一种的要求？我相信耶稣这样做是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理由，要让他们来思考一个很主要很重要一个的问题，为什么你来跟随我？你跟随我的动机是什么？你知道吗，在耶稣出来传道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地方有很常常都有很多人来跟随耶稣的，但是不是所有人来跟随耶稣的人耶稣都接受他们做他的门徒。记得有一个的例子，有一个被鬼附的一个的人，哇，耶稣特意去到哪里坟营的那个地方，这个被鬼附的一个人没有人愿意接近他，没有人能够控制他，是一个已经离开了人群的当中，在死人所居住的坟墓的地方，哪里在生活？耶稣特意跑去，把他的问题处理了，把他身上的污鬼赶走了。当这个人被耶稣拯救了之后，他立刻就对耶稣说：“哎呀，耶稣啊，主啊，让我跟随你好吗？”让我与你同在好吗？一起去生活好吗？耶稣的反应是不会说好啊，我来的目的是要救你，救人你当然你要跟我了，你不跟我跟谁呢？没有，耶稣并没有要他来跟随他，反而告诉他你回去，回到你的家中，回到你的人群的当中。耶稣并没有让他来跟随他。为什么耶稣不要他来跟随？我们不知道完全的理由，但是我可以猜想，这个人为什么有这样一种的反应，说哎呀，耶稣让我来跟随你，让我与你同在，一起去过那个生活。我在猜想，可能他因为感激耶稣，他本来是住在死人的当中那个墓地的里面，现在他能够变成一个正常的人了，能够有了理性，有了一个正常的人能够活在人群的当中，可能他带着一个很感激的心，哎呀，耶稣你救了我，我来跟随你好了。甚至可能他是带着一个恐惧的心，哇，耶稣你走了之后，如果哪些鬼再来那怎么办，我还是跟着你吧，我跟着你比较安全一点，你去哪里我去到哪里，那这样吗，有什么事情你能够来保护我，对不对？可能是感激，可能也是害怕，可能当时他跟随耶稣，他里面根本没有不知道跟随耶稣代表什么，他只不过突然间从一个很绝望的里面突然间有了这个希望的时候，他的反应说好了，我来跟随你。 其实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说我们来信耶稣，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可能我们的起点我们也没有想得很清楚，究竟我为什么来跟随耶稣。可能也跟刚才那个人一样，可能是赶集吧。哎呀，可能你过去也面对人生一些的很低落的事情，面对人生很多的困难的时候，哎呀，耶稣在你的生命当中把你救了一把，让你从低谷的里面能够站起来。所以你心里面存着个感激的心，你就来说，哦，我来信耶稣。啊，甚至不是因为耶稣帮助你，甚至可能只是有一些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哎呀，对你特别好。哎呀，常常邀请你去教会，哈，每一次爱言都邀请你，哎呀，来到有可以有好吃的，哎呀，那教会的弟兄姐妹又那么好，那打个电话他就来帮助你，很友善，很好，那结群的人是我愿意跟他们来往的人。啊，要不要信耶稣？要，我就来信耶稣吧，反正信耶稣没有亏的。可能我们说我要信耶稣的时候，我还没有想过究竟我信耶稣的目的的理由是什么。我就去了，我就跟随了。还有有一次当耶稣讲道讲完之后，已经很晚了，人也很累了，那些坐在那里的人听他讲道讲得很好，那些门徒在那里就是心里面已经很焦急了，耶稣啊，已经晚餐时候到了，我已经很饿了，你还不讲不完哈、啊？牧师那个耶稣讲道比牧师讲道长哈、啊，他讲下去都不停的啊，他都很饿了。那些门徒就提醒耶稣，耶稣好、啊、够了，叫他们回去吃饭吧，我们也有吃饭的。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你们去给他们吃，那怎么可能？几千人，我们怎么可以喂饱他们？耶稣说：没关系，我来做一个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几千个人，哇，你知道多雄关的一个的场面，那么坐满满的人，大家吃饱了。圣经后来记载，耶稣又去了别的地方，又那群人又跟着耶稣去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跟着我们？你们为什么跟着我？那些人没有回话，圣经没有记载，但是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跟着我并不是因为看见神迹，是因为你们吃饱了饼，所以你们来跟着我去走了。这些人为什么跟耶稣？因为得到满足，他的需要，他们的生命中的需要得到满足，所以他们觉得跟耶稣是不亏的，他们去跟去了。但是耶稣说，不要，你不要跟着我，你们跟着我的目的不对，回家去吧。常常有很多人，耶稣去到哪里，就一大群的人跟着耶稣。为什么？可能是好奇，想看一看究竟耶稣这次又能行什么神迹。可能是一种想得到帮助，我听说耶稣能够医治人，听说耶稣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我来去跟着他看看得到什么。所以耶稣无论去哪里都很有大群的人来跟随他。但是每一次耶稣面对这样一大群的人的时候，他都没有说，好啊，你们来跟我吧，我必定满足你们一切的需要。没有，耶稣却反而讲了一些拒绝了他们的话。为什么？因为耶稣知道，当这些人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来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些人必定会失望的。当他们失望的时候，他们不单只是离开耶稣，以后乃是往后以后一直都不会再有机会接受这个的信仰。你知道耶稣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多少人在那里欢呼，哇，耶稣来了，这个救赎主来了，多高兴啊。过了几天， 大家喊着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钉在十字架，是谁？就是那一群欢呼接受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人。这个是耶稣面对那些要跟随他的人提出的一个很高的一种的要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如果这些的跟随他的人他们的动机错误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得不到他们所想要的，他们会离弃，他们会否定，甚至诅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常常提醒我们，我们会失望。有些信徒开始信主的时候，哇，挺好的，挺舒服的，挺完美的啊！我们常常听很多人都说哈，你刚信主的时候赶紧祷告，为什么你刚信主的祷告最灵验的哈啊？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一定会给你答复的啊！你信的越久呢，你的祷告就越不灵了。为什么呢？神不要你一天到晚都以为他是个菩萨，有求必应啊！常常当我们带着一个不正确的动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怜悯我们的软弱，会引导我们，但他不停在那里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的对跟随他的跟随主的一个的动机是错误的时候，神要矫正过来，要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跟随他做他的门徒。没有方向，错误的起源都会带来失望，都会带来不满。我听过一个笑话，挺有意思的。这个笑话是这样哈，有三个朋友啊，赶到这个火车站，去到哪里的时候，发现哎呀，火车刚开走了。非常无奈啊，你都走了，你还能做什么？他们说好了，那我们就坐在那个火车站里面那个餐厅哈、聊聊天，等下一班的火车好了。人家说三个女人一个叫什么啊？一台戏哈、啊，广东话就三个女人一个会哈、啊，一台戏啊。哇，原来男的也是。当三个男的坐在那里聊天的时候，一聊，哇，很进入这个聊天的里面，都忘了那个时间。他眼睛醒悟过来，哎呀，下一班车的时间到了。看一看，哇，赶着从那个的餐厅里面就冲出来，跑去那个月台里面，那个火车已经在开动了。那三个人就跑啊跑啊跑啊。其中有一个拿着行李比较重，另外那两个跑得很快，追啊追啊追到最后，爬上最后一个车，火车上里面上了火车。这个追不上的拿着行李的站在那里，很失落的样子。但是一下子他的眼睛笑起来。旁边那个人就说你傻什么，你的朋友都上车了，你都上不了，你还怎么高兴？他说他们是来送我的。来送火车的上了火车，要上火车的没有上火车。哎呀，有时候我们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我们跟着这个世界一直在跑，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为什么跑，当我跑到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不需要上那个车的。当我们人生里面，我们很多时候很自然跟随着我成为一种的习惯，而就是成为了习惯，我也不问为什么我会成为这个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去教会去惯了，我们都以为我信了耶稣了，我做了神，做了耶稣的门徒了，我们 我们走了走了走了，原来我们不知道原来我跟耶稣是什么意思。到了一天我对耶稣失望的时候，我说这个信仰是不可信的。为什么？因为原来没有得到我所要的东西。其实原来我们从起头我们就搞不清楚我为什么来跟随耶稣，究竟做主的门徒表示什么呢？在这里耶稣很硬的，很让人很接受不了的说，如果你要来跟随我的话，如果你不能够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呢，就不能做我的门徒。那讲到这里还好，我不知道你的圣经有没有小字，你的圣经有没有下面一个小字，爱我胜过原文做什么？恨。哎呀，这个是难搞。如果不加这个几个小字，我们还比较能够接受得了这句话。但是当我们看见这几个小字的时候，爱我胜过的话原文是做恨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受不了了。为什么受不了？第一个反应说，有没有搞错？要我跟随你，要我爱你胜过我的父母，还都能够算了接受，要我恨我的父母，怎么可能？特别我们中国人，是不是我们是一个礼仪之邦，我们注重孝道啊，怎么说孝的一个的民族，非常注重。那你叫我不要爱我的父母，爱已经不容易，还要我恨他，是不可能的。所以很多时候当我们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所有前面讲到那么好的东西，我们都觉得没用了。因为单单这句话已经让我有一个排斥的信仰，我不能够接受这个信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有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要明白究竟耶稣讲这句话的目的是什么。究竟在这里所讲到这个恨是指的是什么？恨这个字，如果你看英文圣经，它真的翻译是 hate， 啊，真的是一个恨这个的字。但是在希伯来的文化的里面，当他们用恨这个的形容的时候，啊，就像英文有很多 idiom 哈，那些字你看上去表面是这样的形容，但是背后的意思不一样。这个恨的字有一个意思是说，是爱的比较小一点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人的用这个恨这个字的时候，是有一个意思是说，是爱的比较小一点，但是他们却用一个我们看上去非常不舒服的那个字恨来形容这个的表达。那让我举一下的例子，在圣经里面的引用的例子，让大家去稍微明白一下啊。在这个生命记的里面啊，生命记里面有记载啊，神对以色列人的那个律法的里面啊，有这样的一条的记载啊，一种命令啊。生命记的21章哈，15节，我读给大家听哈。圣经里面，生命记哈21章哈，15节哈 ，Deuteronomy 21哈 ，Chapter 21。人若有两个妻，一个所爱，一个所恶的，所爱的、所恶的，都要给他生一个儿子，但长子是所恶的妻。就是妻生的，到了把产业分给儿子承受的时候，不可以将所爱的妻子的儿子立为长子，在所恶的妻子的儿子以上，却要认所恶的妻子生的儿子为长子，将产业多给他一分，因为这儿子是他的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长子的名分本当归他。这里说什么？ 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特别在那个King James Version 的时候，因为其他的 Version 呢已经不把这个字翻成 hate， 因为读上去受不了了哈，就改了一些的形容，把那个意思放在里面。但是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里面呢，还是用这个 hate 这个字来形容啊。日本人如果有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恨的，注意有这样的情况吗？如果犹太人希伯来人的传统里面，一个妻子如果不合乎这个丈夫的要求，任何一个的理由，他煮饭不好吃，今天煮的菜太咸了，他就有理由把他休了，明白吗？在当时的时代，休妻是一个摩西允许他们做的，很多的理由可以把他休了，赶他走了。如果这里所讲的两个妻子，一个是所爱的，一个是所恨的，我们所观念的恨的话，那他不会留着他，每天对着这样一个人哈、啊。那么你不爱他，你恨他的时候，一天一看见他，你心里面那个血压都高起来，你不会活得很久，你不会让他留在家里面，你一定把他休了。那个时代，所以这里所讲的不是那个恨的恨，乃是说有两个妻子，一个你爱他，一个人你爱他少一点的。当你爱他少一点的那个呢，你不要因为他你爱他少一点，他所生的儿子你就把他看不起来，你还是要尊重这个次序。雅各不是有两个老婆吗？一个是他所爱的，另一个呢？啊，他恨不恨？他也不恨他，只是爱他少一点啊。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哈、啊，创世纪的29章 ，Genesis 29:30-31，创世纪的29:30-31，那我读给大家听哈。雅各也与拉结同房，并且爱拉结胜于爱利亚，于是呢又服侍了拉班七年。那个怎么说呢，岳父哈骗他哈，本来他是爱这个拉结的，但是呢他的岳父骗他，你为我做七年的工作，我把这个女儿给你，但是呢他做完七年之后，他没有把这个他所爱的给他，却把这个拉结的姐姐啊利亚先给了他，然后说你还要不要这个？还要吗？再做七年哈、啊。那他又为他做了七年哈、啊。31节很有意思了。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能生育。这失宠这个的原文啊，下面有个小字，原文做什么？恨。他真的很恨他吗？可能也是，但是不会这么的严重。其实意思说他爱拉结利亚比较少一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个的表达，这个恨不是一种的憎恨的恨，那是爱的比较小一点。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到这样的记载的时候，讲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啊，在马太福音的10章啊，记载耶稣讲同样的话的时候，他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所以爱过于爱我是爱我少一点，不配做我的门徒。当要做神的门，当做耶稣的门徒的时候，要爱耶稣过于爱什么？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你说 OK， 我还能够明白接受，但是我觉得还受不了，为什么神那么狭窄？为什么神一定要我们爱他多于爱其他的一切？常常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反感，就是说为什么我不能够爱别的东西？ 常常当我们读到这样的话，我们那个反感让我们没有听清楚，没有明白神的意思。神不是要我们选择爱神，你就要恨，你就不要爱你的父母，不要爱你的兄弟姐妹，不要爱你的性命，不是。乃是说我们不能够爱这些过于爱神，我们可以同样的爱这些的人，但不能够超越神之上。那你说还是比较狭窄，为什么？为什么神一定要我爱他爱到那个地步？为什么要求我一定要那么高啊？我不爱他难道不行吗？我爱我的家人，爱他少一点，爱神少一点不行吗？为什么神要提到那么高的一种的要求？是因为神的心胸狭窄吗？啊，当然了，有人读圣经啊，读到那个十诫的时候，他讲到神是忌邪的神，是 jealous 的啊，神是很 jealous 的，所以呢，他容让不了你爱别的多于爱他啊，这个是不对哈。神的 jealous 不是因为跟人的 jealous 一样，是妒忌你爱他多过爱我，不是。好像十诫，第一诫是什么？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神要立这样的一种的要求？除了他之外，真的世界上没有别的神可以信了吗？当神拯救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当他们要进入迦南的时候，神给他们很多的规矩，很多的要求，这个是其中一个十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求，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这个的神的应许之地的时候，他就三番四次强调又强调，告诉他们，你们进到那个地方之后，你不能够与当地的人有任何的结盟，结成婚姻的盟约，也不能够拜他们的偶像，拜他们的神，要把所有这些都除掉。这个是神严格对他们的要求。那我们说为什么？唯我独尊太狭窄了吧？为什么我们不能够包容呢？为什么不能够接纳别的呢？当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让我们看见是一个活生生的教材。神这样做不是因为神心胸狭窄，神这样做是基于神对他子民的爱，对于他子民的保护。因为神是那个全知的神，他知道人生命当中的软弱，人的罪性，人肉体的软弱在哪里。如果他没有给人有这样一种的规范，这样一种的严高的要求的时候，这些属神的子民进到这个的应许之地，不会到太久，整个的民族就没了。从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看见事实却是这样一个的结果。当以色列人进入这个迦南之后，他们并不听从神的命令的要求，跟当地的人通婚了，接纳了当地的神做他们的神了。他们一方面拜这个耶和华神，一方面拜当地的他们的偶像，那么两者之间呢，他们觉得挺好的啊，拜了神多，只有神保佑，没所谓，都拜吧。但结果怎么样？结果整个民族是因为他们这样的拒绝了神，整个民族因此失败了，失去了神赐的恩典，神所赐的整个的应许之地。我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被掳到外邦，在那里才反思，哎呀我错了，流泪痛悔。他们才知道原来当日没有听神的话，结果就是带来这样的一个的结果。神不要 人将任何的事物放在他以上高于他，是因为他知道，如果人不把神放在首位，他必定会因着那个摆在神以上的那个东西而失去了神。以色列的失败是一个典型的一个的例子。你说会这样吗？耶稣对我们的要求也是这样，不能够爱任何其他东西过于爱他。究竟那个理由是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对不对？哎呀，做一个孝顺的 儿女有什么不好啊？很爱工作，很努力，很勤奋，很向上的去工作的有什么不好？为什么我一定要把神放在首位，我把工作放在我的首位不行吗？大家想想，当如果你把工作放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首位的时候，你会常常会发现你的工作对你的要求，你就会说我没时间了，我没时间读经，我没时间祷告，我没时间参加任何的聚会，我没时间亲近神，我没时间，因为所有的时间都被我看为很重要的工作抢夺了。多数时候我们说没时间 的同义词只是说那个东西不重要，其实这个还是其次。当我们把工再用工作做例子，当我们把工作放在首位的时候，如果这个工作所对你的要求与神对你的要求有冲突的时候，你会选择什么？如果你没有时间亲近神，没有时间读经，没有时间祷告，没有时间亲近神的时候，你的心根本就不会想到神的要求是什么，很自然的，这个工作的要求，他所要的，你就会跟着这个要求去做了。好一点的基督徒，在哪里还有个挣扎？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是一个 accountant 啊，随便抓一个例子，你是个 accountant， 一个会计师啊，一个工作要求你，要为这个公司做假账，他要上市了。你要帮他做一盆非常好看的账，来让他可以上市。这个是你的工作，你的工作很重要，但是这个是确实违背神的哪种的旨意？那你会选择什么？当然要选择工作，我的工作是最重要的。所以当我选择工作的时候，你会所做的是违背了神的命令，违背了神所看为对的事情。那这只是个例子，这只是个例子。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生活的当中，如果你把任何的事情放在神以上的话，那个事情有一天就会把你抢夺过去，失去了神。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方说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一个父亲非常爱他的孩子，他叫以利，是当时的大祭司。这个以利呢，有两个孩子都很 Q 很可爱，所以从小他都爱这个孩子，爱到就是哇，太好了。当这个孩子长大之后，这个祭司以利明明看见这两个儿子作为祭司，却没有按照神的要求来做，常常做这事情是违背神的要求的。但是这个父亲因为太爱孩子了，哎呀，孩子你不要这样做啊，这样不好啊，孩子照样做，那就没办法咯，我也管不了。结果怎么样？结果神对这个以利说了一句这样的话：我所吩咐 在我居所所献的祭，你为何浅答呢？哼，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的，将我所献给以色列美好 的东西变成了肥自己的祭。耶和华神就对他说，因此你会失去你的儿子。他两个儿子同一天死了，他自己呢也失去了他的职分，也失去了他的生命。他因为爱孩子的缘故，明明孩子做错了，他觉得我爱孩子，我爱孩子过于爱神，我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所以我让孩子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结果孩子没有，他也没有了，也失去了神。只是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你说这是以前的时代，现在这个时代不会有这了吧？你错了。如果你爱你的孩子过于爱神的话，在现在这个时代照样将事情出现。你知道美国有很多 的教会，过去很多的牧师都反对同性婚姻、同性恋的事情，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教会赞同了，越来越多的牧师赞同这样的事情了。你知道为什么吗？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教会里面越来越多同性恋的人，教会里面不能够不接纳他们，他们不接纳他们，教会都没有经济的来源，要倒闭了，必须要接受他们。牧师为什么要接受他们？因为牧师的儿女都是同性恋的，你不能不接受。爱孩子过于爱神的必定遭遇神的撇弃。你知道吗？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严厉的告诉那些跟随的人，告诉他们，如果你们没有准备好把你们看为最重要的放在我的身上，你的生命的首位不是给我的，那就不需要勉强了，不是因为耶稣狭窄，不是因为耶稣不够爱，乃是因为他知道人性的软弱。如果我们爱任何东西超过爱神的话，有一天那个东西就会把我们整个生命抢夺过去。讲到这里就想到一个笑话，再来一个笑话吧，时间差不多了。故事哈，故事不是真的哈，是笑话而已，这个故事。有一个美国富翁啊，他跑去这个的天主教的教廷啊，梵蒂冈里面去拜访这个的教皇。那这个故事哈。哎呀，这个富翁就跟这个教皇在那里在花园里面散步，旁边当然常常会有一些的主教在当中陪着他啊。当他们散步的时候，这个富翁在跟这个教皇秘密的讲话。这个富翁跟那个教皇说，我愿意捐一大笔的钱给教廷。这个的教皇摇摇头说，不行，我捐一千万可不可以？哎呀，不行。两千万又如何？教皇还是摇摇头。五千万，哎呀，不行。一个亿如何？那个教皇在那里还是不行呢。那个富翁没办法就走了啊。故事哈，不要去骂人家哈。那个主教在旁边就哎呀心里面痒痒的， 你干嘛呢？人家都给你那么多的钱，一个亿啊，可以建很多的教堂，可以做很多的事情了、啊，干嘛你不要呢？那个教皇说：“哎呀，你不知道了，哎呀，我不能答应他这个要求。”那个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捐一个亿给你们，但是呢，当你们每次祷告完了之后，你们不要说阿门，你们说扣了扣了。”你明白我说什么？好像没有不什么好笑哈。他说：“你们祷告之后，基督徒、天主教徒都说阿门的嘛。”他说：“你们祷告完之后，你们就改了，不要说阿门，又说什么扣了扣了，那我就可以捐那个钱给你。”啊，这个是笑话啊，不可能的。但是这个笑话确实带出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的观念。当如果人不把神放在首位，把任何的事情放在首位的时候，所有这些事情最后会反过头来，把我们从神的手中抢夺过去。所以耶稣基督对那些很多人来跟随他的人，发出这样一种的好像不合情理的一种的要求：你爱我，不能过于爱你的父母，你爱你的父母不能过于爱我，不是，你必须要把生命的首位放在我的身上，否则的话，有一天，不单只是你会失望，你也会因此失去了我。接下来，耶稣讲了一些的例子，一些的比喻。他说：“那么你们要建一个房，你们当然要坐下来计算一下花费能不能盖成，你们先去做吧。你们去打仗，同样的，你要看能够用10,000的兵去抵挡20,000，你再去打吧。所以，因此这样，无论什么人，若不能够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是耶稣基督在当中向我们发出的一个的挑战，我们预备好跟随他没有？我们预备好跟随他没有？可能你说，我信主的时候我没有想那么多，就像当日上个星期我说的，当日我信主的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我也不知道原来要付那么大的代价，我不知道，我没想过。但是当我信了主之后，我开始读圣经，开始慢慢慢慢去明白，去经历看到神的爱的时候，也看见神对我的要求的时候，迟早我们要做一个决定，我们的生命的首位给谁？不单只是周围的人，连我自己的生命的首位也要给神。哇，你说太高了，我做不到。是，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耶稣这个要求，不是我们能做得到，能够把我们生命的首位能够给神，我才配得做神的门徒。神不是要我们能做到，但是神问我们预备好有这个意愿去这样做没有？这个才是重要。从来没有一个人，他会觉得我一信主，我都有这样一种的信心，把我生命的主权都交了给神，以后我都让神来掌管。我告诉你，没有这样的人。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被称为信心伟人的，他是谁？信心之父亚伯罕。你说亚伯罕的信心，他是从开始就有了吗？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有那么大的信心了，是不是？也没有。亚伯罕的信心是从哪里开始？他听见神的呼召之后，当他愿意踏出一步，离开本地本族夫家，有这个愿意的心，往后的事情是神来做。 他有没有失败？有很多的失败。神并没有要求我们一开始就能够完完全全这样做，但是神要求我们愿不愿意有这样一种愿意的心，知不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神的要求，那我们没办法有这个愿意的心。但是当我知道有神这样的要求，我考虑过，我思想过，我发觉原来在神的带领的里面，人才能够活得更丰盛的时候，我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最高的首位给神。但是不是因为我能，但是我愿意。我告诉你，我信主，上次说我感受神的爱，愿意奉献给神，那么多年的里面，我也没有能力完全把我的生命的首位最爱的给神。我很多的失败，有时候失败到我都不敢抬头见神，但是我里面是愿意。每一次当我失败了，我把我的主权拿回来了，我把我所爱的放在别的身上，不在神身上的时候，经历过这些的痛苦，我心里面还是愿意，神啊，我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你，求你来带领我，帮助我。生命是一步一步的学习，信仰是一种的过程，我们信主的是个起点。你信主的时候，那个理由可能是很自私的，没关系，神都知道。但是当你信主之后，我们不能够停留在哪一种错误的起点的里面。不是因为神眷顾了我，我存感恩感激的心我来跟随他，不是因为我恐惧来跟随他，不是因为任何的理由我来跟随他，我慢慢明白是因为他的爱来拯救了我，我是属于他的，来回应他的爱，把最高的爱来给他，是学习的过程。告诉你，你越体会神的爱，你就越愿意把最高的爱给他。如果你没有经历过神的爱，你叫你把最高的爱给神，这不可能的。你还是爱你的工作，爱你的学位，爱你的房子，爱你的妻子，爱你家中的狗狗啊，所有这些都可爱的。但是唯有当你生命的当中体会神如何爱你，带领你每天的生活，你在爱的当中享受神的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把最高的爱给神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的选择。神对我们的要求之所以那么高，因为神爱我们，神的爱又那么高，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有那么的高。如果神不爱我们，他不会要求我们，你爱你跟谁没所谓啊，反正没所谓，you know, 拜托神多，只有神保佑，多几个神没所谓。如果他神不爱你，他不 care, 但是因为神爱你，知道你如果没有把最高的生命的重要的位置给他的时候，我们都会因那个东西会失去了神，失去了这份的爱。所以他提到那么高的要求，是因为他爱你，他愿意你同样的能够享受他这样一份的爱，愿意我们都在神面前学习来经历。神不会要求过于你能够领会的，我要看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神不会要你一信主就成为一个殉道士。神不会叫你一信主你就成为一个殉道士，不会的。神会让你一步一步体会你的经历，你的体会，你发现神对你的爱，你觉得完全毫无保留的时候，神就会把这个最荣耀的一个的要求放在你的身上。但愿我们都 回应神的爱。我们低头祷告。哦，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到时候当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来跟随你，因为你给我们带来好处，给我们带来平安，给我们带来很舒服的一种的感觉，所以我们来跟随你。但是主啊，你要让我们看得清楚，知道得明白，我们来跟随你，这些都不是正确的理由。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看到了，我们来跟随你的时候，要把我们生命的首位放在你的身上。我们不能爱任何东西超过爱你，因为唯有你在我们生命当中居首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活在主你的带领、你的旨意的里面，我们才不会被我们生命的软弱的来影响、抢夺了我们跟你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这样一个愿意的心的时候，主啊，你说看见的不是我们能不能，那是我们愿不愿。但愿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我们都有一个愿意将我们的生命来献给你，让你来带领、来掌管。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让主你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能够活出你自己的样式，让主你真真正正得着我们。当我们要做你的门徒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乃是彰显主你自己。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